弟兄姐妹们平安，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主席也问候大家，然后祝福大家能够主恩满意。我再加上一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感恩的人。在两个半礼拜以前，我在一个缅甸的山区，特别去到那个地方是要探访一批宣教士。这批宣教士是住在那个山区里面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里面大概有60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已经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户人家信耶稣基督是因为在100年以前从英国来的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Fraser，中文叫做赋能人。他在前往中国宣教的途中路过这个地方，撒下了福音的种子，结的果子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一家人信耶稣基督的来源，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了。但是很可惜的，这一个家族把基督教的信仰单单限制在他们家族的当中，四代以来就是传下来，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佛拜山川鬼神。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随便问一个人说你们拜什么，他们大部分会说我们家是拜佛也是拜鬼的。没有把福音传出去。三年前有一个姓李的弟兄，他们称他叫李老师，带着一批的宣教士，大概十来个人，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借着办一个学校，办一个小学，教育这个村庄里面大概100多位的孩子。他们年纪是从4岁、5岁一直到18岁，从来没有上过学，就借着三年前开始的办这个学校，把福音传给他们。这福音渐渐的到今天已经有20户的人家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去就是为了要探访他们。这一批宣教士十来个，大半以上就是曾经是吸毒的，当中有一位是40几岁，其他都是25到30岁之间的，大半都是曾经吸毒。在毒瘾的当中，他们接受到了福音的一个传递，福音的戒毒，他们得到了释放，生命的改变。因此他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投入了宣教的一个工作，来到这个地方，在李老师的带领的当中，在那个地方希望把福音可以传开。他们都是一批出身家境非常贫穷的人，生活条件都不常都不是很好的人，但是单单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这个地方。平常他们经常要借着打零工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所以这一次我去的目的也是趁着过年了，快要过年了，我就带着洛克教会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肢体，特别指明说他要奉献一些的金钱给远方的宣教士来支持他们，我就特别为了这个带着这些钱来慰问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这个山区里面没有电没有水，唯一可以靠电在晚上的就是人家捐给他们的一个发电机，特别有需要的时候用发电机就点一个小灯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到了那个晚上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说可不可以把发电机打动，我们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把它打动，一个小灯泡在那个地方。我就慰问他们劝勉他们，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有5年了。我首先说我恭喜你们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哈，我们外面的人比较没有像这个过年像这边有这种气氛啊，虽然是在缅甸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批人也是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你们大概都很想家，也希望过年。我说就是恭祝你们新年快乐，同时我也真的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过年，可惜我没办法留这么久，我就要走了，不过我带来给你们新年过年的礼物，你们猜是什么？就当中有一位就说，不会是压岁钱吧？我说正是。 就他很不好意思说，老师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他们称为叫陈老师，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来这边宣教，我们是非常感恩的，我们是非常感恩，我们曾经在毒瘾的当中不可自拔，是神借着福音拯救了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希望来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这边的人，所以我就一面发红包给他们，他们一面就唱了一首诗歌。好，陈老师，我们唱一首诗歌，是我们自己编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叫灵魂在呐喊，灵魂在呐喊，灵魂在呐喊，到处听见灵魂在呐喊，主的工人在何方，主的干渴谁领会，我是主的工人，是否愿为主付出代价，主我愿成为活水泉源，使干渴的灵魂一活泉。在大概一分钟五十秒的时间，我想请大家听这个非常感人的诗歌，是他们自己做的，是在一个昏暗的一个屋子里面，一盏灯泡的那个地方，所以果效可能不是很好，不过声音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可不可以请同工放给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听这一首诗歌。
干渴的灵魂一火前，主我要成为活水泉源，是干渴的灵魂一火前，灵魂
我在路上
已经
拍
了，这是一群知道感恩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只是初中程度而已，家境也都是很贫穷，生活也都很辛苦，物质条件也都很差，然而这一批人是得到最宝贵的神的恩典，就是灵魂的救恩，也是知道要把这样的救恩传给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相信我们都是蒙受主恩典的人，也但愿我们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蒙了主恩典的人，应该是一个有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归荣耀于他，同时也应该是知道，最大的恩典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故事不陌生啊，基督徒们都应该读过听过，也听过这方面的讲道很多了，是关于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然而却只有一位以感恩的心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归荣耀于神。 这是发生在一次主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还要经过撒玛利亚，从加利利到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他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批长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种皮肤的疾病，即令现在我们医学发达，科学发达，全世界仍然有1000万左右的麻风病患，分布在特别是在那落后的国家，比如说在亚洲那个地方，在拉丁美洲那个地方，在非洲那个地方，在中国的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青海，都有这样的麻风病，也都有这样的麻风病院，被隔离的一群人在那个地方。不过今天我们的麻风病如果及早的治疗，不需要被隔离的，大部分都可以过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并不是如此。2.5以待以前我去了那个地方，那边也有一个麻风病，那个地方仍然是被隔离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一定要被隔离，被称为是不洁净的一群人。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的皮肤的一种传染病，得到这样病的人被称为不洁净，必须要被隔离，远离社会人群，远离家人，不准回到人群的当中，被隔在一个地方，是被社会鄙视、被遗弃的一群人。麻风病犯使他的神经系统受到麻风的病菌的攻击，所以造成皮肤一些感觉的丧失，特别是在末端的地方，手、脚、足、耳朵、鼻子的地方，所以失去了痛觉，失去了冷热的感觉，所以经常会受伤都不知道，所谓造成肢体末端的一个脱落变形，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会影响整个身体，造成整个器官的一个衰败。所以这是一群绝望的人，他们都很渴望能够跟人一般的人过正常的生活，希望能够得到医治，重返社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村庄，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很显然耶稣要来到那个地方，一定有人通风报讯。耶稣这时刻他的名声大概已经到处被传扬，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是从加利利到往耶路撒冷途中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久前耶稣基督也曾经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医好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基督曾经斥责在加利利海那个非常凶恶的风暴，止息这个风暴。耶稣基督曾经斥责在哥拉森那个地方一个被鬼附的人，鬼被赶出来。耶稣基督曾经使瘫痪的人起来走路，耶稣基督甚至曾经使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个风声已经传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耶稣一进来，他们迎面过来，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夫子这个字可以看出来。夫子，夫子在四福音书的当中出现很多次，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呼。夫子在四福音书的当中，马太、马可、约翰都是翻译从希腊原文有一个字叫做老师，或者希伯来文叫拉比，这是一种尊称。但是夫子在马路加福音这位医生的记载的当中，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出现的跟那边翻译的老师跟拉比不一样，这个字很特别的一个字，只出现7次，其中的6次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对耶稣的一个尊称。曾经有那么一次大家很熟的，主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有没有这个？看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彼得说，夫子，我们已经下网捕鱼整天晚上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就听了，我们下网。 夫子这个字被用在这个地方，是对一个有权柄的一种职位的有特殊这种能力的人一个称呼，比如说地方的长官啊，总指挥啦、Yes sir 那种对权柄能力的一种降服。换句话说，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已经听过也知道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人，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求这位有权柄能力的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的反应在这个地方，我说过不久之前耶稣基督曾经医治过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那个医治是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而他这个的医治很特别，他并没有摸也没有为他们祷告，而是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晓得这一句话对那个十个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意外，可能他期待说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跟以前他们所听到了医好这个大麻风病的人摸他们，耶稣并没有。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不晓得当时他们听到这句话，这十个长大麻风的感受是什么。在旧约的当中，列王记那边曾经记载，亚兰有一个将军叫乃曼将军，他来到以色列的当中，跟先知要求先知为他祷告能够得到医治，没想到这个先知并没有跟他祷告，只说你去约旦河里去洗一洗。他自己的反应说，哎呀，我还以为他会在我的面前手摇摇摇摇，然后我要祷告这神得到医治，他居然要我去约旦河那边洗。但是后来他还是去了。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有人讲说是因为主耶稣这样讲是对于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既然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医过长大麻风使死人复活，既然这位耶稣基督有那种权柄可以掌管疾病甚至胜过自然，所以耶稣基督要试试他们，他们这样的认识真的有这样信心的一个行动吗？非常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当一个人得到了疾病或很大的一个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去那个地方，这个人可以帮助你。我们中国一句话说病急乱投医什么都好，有没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圣经没有记载。不过这十个人确实他的反应是他真的就去了，真的就去了。这有点类似我在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得到一个疾病，我去看我的家庭医师，这家庭医师看了个半天不晓得怎么回事，他说我要把你送到一个专科医生那个地方去，他就把我送到专科医生那个地方去。我到了专科医生那个地方去，说我的医生送我来，请你帮我医治，看有什么方法药等等的。这专科医生看到我说你回去你的那个家庭医师那边去，根本没有给我什么药也没有什么治疗。在这种情况的当中，这十个人就真的这样去了。不管他们心里对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是有权柄的吗？还是说 nothing to lose， 反正我就去了。这去的时候，哎，真的他们得到医治了。如果是你我，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得到医治的那一刻，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说过，这是一个绝望的一批人，被隔离的一批人，没办法跟人正常一样的人的工作，没办法回到家里跟亲人在一起，没办法投入社会的当中。他们渴望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回去过正常的生活。现在得到医治了，高不高兴？当然高兴，对不对？当然非常的高兴。他们有没有到祭司那个地方去？应该是有的，因为照当时律法的规定，他们怎么被宣布得到医治是关系到他们可以不可以回到社会的当中，回到人群的当中。祭司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到祭司那个地方，而且献上礼物，祭司宣告说你们得到医治了，你们可以回去。 虽然这边没有记载，不过照理他们应该会回去了。我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被藐视的，被犹太人所藐视的外族的人。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外族，是犹太人跟外邦一个混血的一个种族，撒玛利亚人。这个人知道自己得到医治的那一刻，并没有跟其他这个九个人一样到祭司那边去，他反而那一刻一股感恩的心促使他回到耶稣基督那，归荣耀与神，并且敬拜感谢这位耶稣基督。本来是因为为了身体得到医治，以便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回去工作等等的，如今却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使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他突然之间好像意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不简单，他看到了这其他的九个人没有看到。不仅这位耶稣基督他们听过他能够行神迹，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他们现在也经历到了，而且他经历到这个医治不是说耶稣基督摸他为他祷告，是一句话，一句话就使大麻风得到痊愈。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撒玛利亚也在等弥赛亚，是一个能够行所谓的弥赛亚神迹的人，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走路，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可以听见，死人复活。这位耶稣不久前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这几样神迹他都行了，现在他亲自经历到，莫非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吗？而且这个弥赛亚根本就是神自己，是那位配得人敬拜赞美的神。所以他就回到耶稣基督那边，一面归荣耀与神。十五节这个地方，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换句话说，他把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跟神就连在一起，从他身体得了医治，从耶稣基督的言行的当中，他看到了这位耶稣不简单。四福音书的当中记载了耶稣基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约翰福音到最后二十章的时候总结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位撒玛利亚人从耶稣基督的言行的当中，他体会到了这个道理，他感恩的心回到主的面前，也因为他的信，他得到了比身体得到一次更宝贵的这个恩典，那就是灵魂的救恩。十九节这个地方，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基督也曾经在一个场合，有一个女人来到主的脚前用香膏来抹主，这是一个犯罪的，也为自己的罪悔罪之后用香膏抹耶稣脚的一个女人，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九个犹太的朋友 或者说我们因为同病相怜而在一起的，本来是彼此之间犹太人看不起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因为生了病他们就在一起。当然在撒玛利亚跟加利利那附近的当中，很多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经常有一些的交往的。如今因为麻风病他们被聚在那个地方，这九个人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律法的，是守律法的，他们到祭司那个地方，祭司宣告他们得了洁净。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却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神的儿子的面前，经神的儿子宣告说你得救了。经历身体的医治，神迹固然是很奇妙，但是经历灵魂的得救，永恒的救恩，却是更奇妙的。去年年底，我跟师母在一个地方培训一群的大学生，这一群的大学生是刚毕业，他们有考虑想要服侍神，但是不大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等待的过程希望有一年的神学的训练来学习等候。我们去那边就给他们培训，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发现在教室的后面角落的地方来了一个陌生的人，这陌生的人进来坐在那个地方，也没有跟其他人讲话，就很认真的在那边听讲，在那边写笔记。课后我就找他聊聊，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是中年人。他告诉我说，最近一两年他一直有一种感动，他想要服侍神，但是他自己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圣经的基础也很差，自己信主已经有十年了，但是对于圣经到现在从来没有读过一遍，读的时候也不怎么读得懂。这刚好这一次听说有人来这边培训，教导圣经学，教导基督教的辅导，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就过来了。他说我信主十年了，我确实应该好好的可以读圣经。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因为病得到医治。这个例子相当多，在那个地方相当的多，我就更好奇的想知道细节，因为在那个地方这种例子很多，因病得到医治而信主的人很多，也流行一句话，病好了，鬼走了，人也跑了，很像这个十个长大魔王当中的九个得到医治之后走了，好高兴的回去工作，太好了。他说十年前他得了一种病，是类似一种气管炎、喉结炎之类的，一直咳嗽，一直咳嗽，看了很多的医生，西医也看，中医也看，中药也吃，西医也吃，什么草药都吃过了，都没有用。最后医生建议说，你需要开刀，但是跟他讲说，开刀的机会，你可以被治好的机会是50%，另外即使好了有可能会伤到你的声带等等，你就变成哑巴了，他就不晓得怎么办。这时候他有一个邻居，邻居知道他的处境，就跟他讲，你怎么不到附近那个教会去，请他们为你祷告。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是信佛的。这邻居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去，我知道某某某某某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生病到那个地方，请那边的教友为你祷告他好了。诶，经他这么一讲，他想说诶，那也好啊，反正去听说也是免费的，他就去了。就有一天的晚上，他下班之后就到了这个教会的当中，他一走进教会，他说到那个地方，他知道有人在那个地方，听到有人在唱诗歌，他说他一走进去的时候， 他就感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说一直以来他喉咙总是好像如鲠在喉，就很难受很敏感，就一直想咳嗽。哎，突然之间那一刻觉得很轻松，很轻松。他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是不敢确定说，哎，是不是就是邻居所讲的去祷告，因为人家还没有帮他祷告，还没有碰到人。后来他进去了，他觉得 something happened， 已经 happened， 有姐妹出来就跟问他说你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他讲明的原因，他就请他进去，请几个姐妹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回去了，他感受到他已经得到医治了，而且他知道这一些人还没帮他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得到医治了。弟兄姐妹们，现在已经十年了，这真的是神迹啊，真的是神迹。在跟我讲的时候，他那时候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他说真是神迹啊。我说然后你呢，你是有没有像他们所讲的鬼赶走了，病好了就跑掉？他没有。我非常的感激，所以我就跑到我邻居那个地方去说谢谢他指引我这个治疗之道去的教会，然后谢谢他，我要开始去教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这个邻居不是信徒，你猜这邻居怎么讲？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了，如果有需要我就去。最后他跟我讲说，他有一段的时间他不大明白，他碰到人就告诉人说，哎呀，这个教会真好，你去到那边甚至还没有祷告就得到医治了，听着人都啧啧称奇，哇，有这么神奇的事情。但是他说接着我就邀请他们来教会，同样的很多人讲说有需要的话我就来。他自己得到这样医治确实有感恩的心，但是他说他对这位神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他虽然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每个礼拜都来那个地方听讲道，每个礼拜也唱诗，但是他告诉我说，我来教会的目的就是因为我曾经被得到医治，知道这个神是有医治的权柄的，而且是帮助人家困难的，所以我就来教会，有需要我就祷告，没有的话我就是跟大家唱唱诗，听听讲道，悠哉悠哉。但是他说他现在明白了，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位神，这位主，教会奉他的名为我祷告的这些人所相信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一个神。所以当这十个长大麻风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来怜悯他，他们已经听到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也确实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医治了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医治的恩典。他说这是我了解的，这是一般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但只有那真正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也只有这样的人知道这位有权柄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来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是的，他的怜悯，不信的人普世的人都可能接受这样的怜悯，接受这样的恩典，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恶人，这是普世的恩典。一个蒙恩的人，你蒙受了这样一个普世的一般的一个恩典，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位赐恩典的这位神，他最大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灵魂可以得救。也只有这样认识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宝贵的救恩。所以这位中年朋友生意做得非常的好，他说那一刻他明白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认罪悔改。 生命得到了改变，他珍惜这样的一个救恩，他珍惜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如今他是有非常感恩的一个心，如今他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不再是说我得到医治，所以你来教会的话都有这样的好处。他说我也这样子讲，我以前这样讲的话，别人认为说我没有需要，因为我没有生病。但是他现在要告诉他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是救赎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感恩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谢恩，我们是因什么来感恩？圣经讲说凡事谢恩，是的，病得到医治感谢神，工作顺利感谢神，夫妻的关系和好感谢神，儿女很顺服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感谢神。如果我们并不得到医治呢？如果我们工作没有着落呢？如果我们儿女不听话让我们伤心呢？我们还能感恩吗？那就看我们珍惜的是什么，关键到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在偏远山区的这批宣教士们，他们听到了灵魂在呼喊，他们也曾经灵魂在呼喊，他们也曾经在毒瘾的当中不可自拔呼喊，有谁可以救他们？他们的毒瘾在福音戒毒的当中除去了，但是他们进一步的能够明白，这福音不仅是让他们生活上的一个捆绑难处可以得到解决，并可以得到医治，福音让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灵魂确实在呼喊。最宝贵的恩典是灵魂的一个救恩，有多少人真正领会呢？相信一个真正经历神救赎恩典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必然是一个有感恩的心，也认识这位赐恩怜悯给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要拯救我们灵魂的一个主。我们也愿意去传扬，是告诉人这个救恩的一个可贵。我们每年接受了很多人的受洗，我们三月也马上要受洗的这个敬礼，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发现有些受完洗之后就不见了。这些受洗曾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也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我们也听了他们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受完洗之后不见了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那个地方。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这一个外族人 foreigner stranger，相对的犹太人似乎是本族的人，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都是 foreign 的，暂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家乡。今天世上我们所经历的在这个地方都是暂时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有这个外族人回来，因为他看到本族的人死守律法的这些人，然而律法却是要把我们引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地方去。这个九个犹太人长大麻风的人，大麻风 就像罪一样，是很深沉的在那个地方侵蚀我们，让我们与人隔绝，与神隔绝。然而神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除去我们的罪。到底我们经历到的，我们是普遍的恩典，一般的恩典呢，还是除了那个之外还有特殊的恩典呢？我们珍惜的是什么？但愿主耶稣基督他这边的话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那九个人回去享受他们一直渴望得到的生活上的满足，跟家人的在一起，工作上又可以恢复的，但是他们失去了却是一个最宝贵的灵魂的一个得救。虽然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起来走吧之后他去干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这位生命改变的，得到耶稣基督宣告他灵魂得到救恩的，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不仅蒙受这个恩典，也知道灵魂得救的一个可贵，像这一批年轻的宣教士一样，他们会去就告诉别人，因为灵魂在呼唤主的工人，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去把福音传给人。但愿我们这新的一年的开始，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的鼓励，彼此的劝勉，那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蒙受主的恩典，知道最大的一个恩典是灵魂的救恩，也能够传扬他这样托过我们要让世人知道的一个救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一群曾经死在过犯当中的人，没有指望。虽然我们在追求这世间暂时的一切的享受，也许我们得到了，然而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的满足。只有那一天你找到了我们，我们认识你了，我们知道这救恩的可贵，我们生命改变了，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催逼我们，是吧？这灵魂得救是何等的一个可贵。然而我们有没有听到很多灵魂人在呼喊？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些人，是吧？他们都仍然在追求灵魂的当中，似乎要找寻那个能够满足的，是吧？你历代的圣徒也告诉我们，也曾经听过这样的声音，我的灵魂烦躁不安，只有我找到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满足是在你自己。要帮助你这个儿女们，特别是这个教会已经33年来，他蒙受你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是吧？普遍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也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借着你的怜悯，我们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是吧？然而在你救赎的恩典的当中，也但愿我们能够一批能够不仅领受感恩，也能够出去传扬，是吧？让我们去使万民能够做你自己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吧？教导他们你自己所教导的，相信我们更多的经历你同在的一个恩典。谢谢主，听我们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